六个月前，我与上海的一名高级官员会面，我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标了。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鼓舞人心，因为在中国，环境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所以我想他们是想要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做出平衡，他们也非常的注重收入平衡以及地区间发展平衡。此外，技术领先是非常重要的，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投入也非常的大。例如像华为这样的公司，他们雇佣了70,000名博士在该领域做相关的研究，这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做法。在北京和深圳这样的城市，中国在科技领域方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大。我相信这些投资不仅是关于商业科技，也关于军事科技，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防御保障。在这次的演讲中， Ivan Chu 也向我们介绍了大湾区的概念。
Greater Bay is the Guangdong, Hong Kong, Macau, Greater Bay.
大湾区的概念包含了广东、香港以及澳门这三个地区，其中广东所包含的9个城市非常的具有竞争力。就在这样的区域内，会开通世界上最长的桥梁，桥长55公里，并且会在今年通车。而该地区的高速铁路也会在今年通车。目前从香港到深圳需要45分钟。但是在今年底新的路线通车后，从香港到深圳只要14分钟。目前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的话呢，是需要2.5小时。但是当新的铁路通车后呢，只需要47分钟。这会使得大湾区的人们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。该地区的人口是澳大利亚总人口的2倍，是6800万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澳大利亚2倍的人口，不过在1到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实现相互往来，这是非常棒的。所以对于大湾区的概念而言，我觉得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。首先，大湾区是一个地理概念。如果说中国的两大经济引擎的话，其中一个我想指的是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，那么另外一条呢，就是珠江。所以大湾区意味着优质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发展。而大湾区概念的第二个点呢，我觉得就是在该地区进行交通基础建设方面的发展。这意味着该地区6800万人口的通勤时间会大大缩短，人们只要用1到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个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地方。大湾区的概念也会影响到相关政策。目前从广州的这9个城市到达香港或者是澳门，依然需要通关，依然需要使用不一样的货币，也有不一样的当地政策。如果在政策上做出改变，取消关卡，这就意味着商品、资本以及人们都可以自由的往来，而该地区的经济价值也会得到更好的释放。此外， Ivan 也谈论了他对一带一路的看法。中国在投资以及发展自身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其中的一带一路政策使得中国与欧洲、非洲、亚洲之间的17个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，这使得来自中国的货品通过铁路在历经14天之后到达德国。最初呢，是中国的货品通过火车运往到这些国家，久而久之呢，这些国家的商品也会通过这条铁路运向中国。在过去的10年，人们都知道中国是制造业的中心，无论你是在欧洲还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，你都可以非常轻易地买到中国制造的商品。但是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，其实中国也购买了大量国外的产品，例如来自澳大利亚的优质海鲜，或者是来自新西兰，或者是墨西哥的樱桃，或者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红酒。中国其实也进口大量的货品，所以说增加贸易往来是非常棒的。高质量的产品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，而澳大利亚就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地方。 所以当人们看待一带一路这样的政策的时候，其实它意味着一个很大的愿景。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政策等同于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。马歇尔计划是一项美国资助的经济援助项目，在二战后帮助欧洲国家重振经济。但是一带一路政策其实比当年的马歇尔计划要大很多，这关系到地区的发展，关系到建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，关系到建立像铁路、机场这样的基础建设，总而言之是带动所有的基础建设。试想一下，在50年后，这会对亚欧板块带来怎样的影响？在过去，人们谈论太平洋世纪，不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及亚欧世纪。Ivan 也谈论了他对亚欧世纪的看法。在过去，人们谈论太平洋世纪，毫无疑问，太平洋世纪是一个很大的世纪，这关乎于时间、贸易、商务和投资，关乎于从加拿大到北美再到亚洲之间的发展。但是如今我听到人们在谈论亚欧世纪，也许人们忽略了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板块是亚欧陆地板块。在亚欧板块中包括了很多国家，中国在2000年前就在这样的大陆板块上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了贸易，在这条路线上包含了很多的国家。如今中国希望通过对这些国家进行投资，来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。其实中国在2000年前就已经这样做了。就在5年前，中国在外国的贸易发展投资主要是在基础建设方面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基础建设，这也意味着在贸易方面的发展，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，相互影响，共同合作。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有大量的资本，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想要参与进来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。最大的困难是建立，我们需要把精力注重在资源以及资本上。而大湾区的概念是关乎于中国城市之间的发展，以及关于珠江三角洲之间城市以及中国北方城市共同的协同作用。所以我对大湾区的观念以及一带一路政策持积极态度。随着广州、深圳等城市的快速发展，香港也面临着更多的竞争与挑战。这是否会意味着香港在中国的地位不再像原先那样特殊而重要呢？香港是很特别的。20年前，香港的 GDP 占了中国全国 GDP 的20%，也就是中国1/5的 GDP。但是如今，香港只占了中国3%的 GDP。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就不再重要了。虽然说香港的经济体变小了，但是香港的特殊性对于中国而言并没有任何的改变。香港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，实行的仍然是一国两制的政策。这是邓小平制定的政策，我觉得非常的明智。他看准了香港的特殊性，来自中国大陆的非常棒的有能力的人才也可以在香港居住。50%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香港发生的。大湾区的建设使得深圳到香港只需要14分钟，也使得人们会有更多的选择。所以说大湾区的建设会使得整个地形交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而我相信通过来往大湾区的人们，资本也会发生变化。所以我认为香港在大湾区的建设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。但是我也想说，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在20年前其实并没有太多人提及，但是如今它已经演变成为中国最大的、最具创新的科技城市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其实香港并没有被中国内地的市场所吞噬，它对于中国内地而言依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。香港是中西结合之地，香港的社会非常的多元化，有不同的族群生活在香港，香港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中国内地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， 珠江三角洲在发生巨大的变化，深圳这样城市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香港不可能成为一个永远的垄断者，但是香港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是司法仲裁之地，是金融贸易服务中心，香港依然有它的独到之处。